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这老太太是神仙呐。玉莲口述，同修整理。我是生长在偏僻农村的一个老太太，3岁失去父母，在养母家长大。当我长大懂事时，就开始干活，稍不如意，养母就对我打骂。10多岁就上生产队干活，一天下来感到好累呀，中午休息2个小时，养母还给我找活干，感到很苦，一天时间好长啊，天老也不黑。到了16岁那年，养母给我找了个对象，我心里不愿意，因为他家里很穷，可我又做不了主，就被嫁了过去。丈夫不愿干活，还老打我，把我打昏死2次，有一次用刀砍我，我用手一扬，刀砍在手臂上，顿时一个大口子。公公婆婆也给我气受，把我逼得无路可走时，我抱着6个月的儿子到婶婆家，跟婶婆说，这日子没个过了，我得走啊。婶婆说，你不能走啊，将来世界末日到了，点火都不着，就供老佛爷的香火能着，到时候什么鬼呀魔呀都出来了，能把咱们吓死。到时候就咱们的这个人姓李呀。说这话到今年已是33年了，我当时也没听明白他说的那些话，也没心情听，没办法又硬着头皮回家过日子，可还是挨打挨骂，笤帚经常打散花。有一次拉渣子，丈夫又找茬说我没把渣子上的土弄净，就破口大骂，我怕他用甜菜叉子打我，一直没敢吱声。没过2天，我给他送饭，他嫌我送晚了，问我，你干什么去了，不给我送饭。我说，我也有活呀。我把饭放他面前，回身往家走。突然，他一大甜菜叉子打到我后背上，我还是没躲过这甜菜叉子。我一边往回跑，他一边在后边追打，叉子头打折了，叉子杆被打成了3节。拉甜菜的司机跑过来，从后边一把抱住他的腰，他回身一棒子打在司机身上，司机说还打红眼了，连我也打，再也没人敢拉了。回家一看，我浑身都打成了黑紫色，还尿了一裤子。我只能偷偷流泪，想这日子没法过了，活得太苦了。我去找农药喝，拿一瓶不是，拿一瓶不是。后来才知道是丈夫突然脑袋里想出了一念，他可别喝农药啊，就敢在我前面把农药藏了。我想怎么死呢，让车压死吧，就拖着疼痛的身子走出家门。当我一步步向车前靠近时，突然出现2个人挡在我面前，不知谁家的狗也拼命地冲我大叫。这时丈夫顺着狗叫声找到了我，过去他打完我从来不找我，他一把拉住我，你要干啥？我流着泪说，我想死，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看你把我打的，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送饭晚点，你就这样下死手打我。他当时也冷静下来了，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大哭起来。我总是在想，我的命咋这么苦，还没懂事儿就失去了父母，从小没尝到过亲人的温暖，没感受过母亲的关爱，成家了又受公婆的气，受丈夫的打骂。我曾经尝试过好几种死法，却都没成功，上吊，绳子断了，喝农药，农药失踪了，钻车底下被人拦住，狗也狂叫着阻止，就好像冥冥之中有神在保护我。1998年，经别人介绍，我幸运地得到了大法。当我刚拿到《转法轮》这本宝书时， 看到师傅像的时候，我就感到咋那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不知怎么就是感到亲切。那个时候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劲儿的流泪，就好像丢失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感受到温暖和幸福。当天看师傅讲法录像，听到师傅说陆陆续续下法轮，我就感到小腹有法轮在转。回家后，我高兴地把这事儿告诉丈夫，他不相信，说瞎说，肚子里还能有法轮转。我说你不信，我这可是真的。因为他知道我不能骗他，就在那里嘀咕，奇怪，神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小肚子这儿怎么也一鼓一鼓的。我说可能师傅也给你下法轮了，你快跟我一块儿学吧。从此他也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我每天去练功点学法练功，从不间断。一年的时间匆匆过去，转眼到了1999年7月，以江魔头为首的邪恶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迫害，恶毒的诽谤，荒唐的谎言，用各种媒体各种方式无所不漏地欺骗毒害着所有的中国人。一时间黑浪滚滚，人心惶恐，从省市县到乡村镇一片混乱，直接对大法弟子进行全面迫害，村里的同修大部分都不练了。我想这法这么好，我是不能扔啊，我一定要坚持练下去。2000年底，我在家看红银，当看到苦其心志一篇时，突然想到师父为救我们却被邪恶恶毒的攻击，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亲身受益者，我不能让邪恶污蔑师父，我要上北京，我要替师父讨个公道，还我师父清白，决心已定。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金光闪闪的大法船从天上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第二天，我兜子里装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北京的路。学法、得法、信法。从北京回来，我被非法劳教了一年，回到家没有了从前的学法小组和练功点，也没有同修切磋，丈夫一个打字也不识，我认的字也很有限。就是这样，我也天天学法，不会的字就写到手心上，到外面去问放学的学生。在不断的学法中，师父经常点悟我，我也能牢记住师父的法，贯穿在我的修炼中。下面就举几个发正念去病魔的例子。有一次我头突然疼起来，我就上炕发正念，想起师父说的，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裹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转法轮。我就立掌想清楚另外很深的空间中的那个灵体，这时就看到从小腹部位飞出一个扁扁的圆乎乎的长着黑毛的一个东西。发完正念，我的头立刻清亮起来。还有一次我又感到身体不舒服，还是想彻底清理另外很深的空间中的那个灵体，我也没想到会从左腰部钻出一个像小黑狗似的，但没看见有头，四个小腿迈着走了。从那以后一身轻。记得有一次因为心性没守住跟丈夫生气，就感到胸部疼，一天比一天疼。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忽然想起佛法是万能的，要什么功能师父给什么功能。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头脑里，说他心脏有病，这个手对着心脏部位去抓的时候，另外空间那个手进去了，瞬间非常快抓住了，之后你外边的手一抓，两只手就合一起，就抓在手里了，转法轮。我当时也用手对着胸部抓了两把扔了，胸部立刻就不疼了。我写这段是想告诉同修，当你哪儿疼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别把它当成是病。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 碰到这事要用师父的法和师父给我们的神通去正念清除。我们师父说了算。2008年协党奥运之前，我正在种地，派出所把我抓去，先来软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太太，别练了，别练了哦，你就说不练了，我们就放你。”我说：“练，这法轮大法这么好，我练定了。”他们就把脸一沉说：“你这老太太这么顽固呢，劳教了两次还说练。”他们就让我在他们写的东西上按手印，我不按，他们就上来好几个警察一起掰我握着的两手，费了好大劲儿也没掰开。我就说：“你们这是干啥呀？人家不按手印还硬让按。”他们哄堂大笑，松开了我的手。到了县公安局，把我关在看守所里，我一看里面关了好多同修。到了第12天，我就求师父，心里说：“师父啊，我只在这里待15天，请师父帮我。”真是只要弟子有一念，师父就帮我们。到了第15天，警察就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放我走。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屋里电话说我的名，不让放我。我就小声说：“你们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我就相信我师父。”旁边的警察说：“这老太太嘴里嘀咕啥呢？”这时从外边匆匆忙忙进来一个高个警察，大声说：“放放，快让他走。”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出了看守所。风霜雪雨中救度众生，我是当地挂号的唯一兼修大法的，所以我成了被协党重点监控的对象。当地警车的围追堵截，省城车站的严密盘查，都没能阻挡我进京的脚步。恐吓威胁、盯梢监控，也没能挡住我救人的步伐。因为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一次，我和丈夫在夜深人静时，用自行车驮了一丝袋子真相资料，到邻村去发。进了村，我先拿一半，让丈夫在村旁看着另一半和车子。我很快就发完了，又去拿另一半。当我发的还剩很少时，就看到后面警车的一道光束照了过来，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把真相资料往怀里一抱，向师父给我下个照，邪恶看不见我。只见警车亮着大灯光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发完剩下的那些回到丈夫身边，丈夫紧张地说：“哎呀，你没看见刚才的警车亮着灯过去了？”我说：“不怕，我求师父了。”有一年冬季，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偏僻的村庄，那里的众生还没人救呢。我就和一个同修凌晨3点骑自行车带上资料，和天安门自焚伟岸光盘出发了。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就不知走哪条路了。同修说：“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走哪条路。”我说：“不用，我们求师父。”我就站在两条路头上，求师父指引一条路。一会儿有一条路就明晃晃地亮了起来。我对同修说：“知道了，咱们就走这条路。”我俩刚要往前走时，旁边高山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吓得同修毛发都要竖起来了。我就背师父的诗词：“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背了3遍，喊声没了。我俩继续往前走，路过一片坟地，发现每个坟上都亮起了一个小窗户。我又一遍一遍默念师父的诗句，念了2遍，光亮没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当我们快到村子时，却发现原来那个村子在山上边，山很滑，还有雪。我们两个吃力地把自行车推上了山顶，进了村庄。村里的狗一叫，我们就发正念，狗就不叫了。 就这样发着正念，把真相送到每家每户。当我们往家返时，天还没太亮，前面过来一辆马车，上面坐着的人冲我俩喊：你们是人还是鬼呀？我也对着他们回答：是神。旷野中回荡着我的声音：神，神。过了七八天，我家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到我家来长鞋的，因为我先生是修鞋的。我就问她家是哪儿的，她说了村名，我一听是我们刚去过的村子，就问她看到大法资料了没，她说看到了，还有光盘，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我当时就想，没白去呀，那里的众生得救了。2002年，我和丈夫晚上去挂条幅，很长的条幅，我们俩用铁丝拴到条幅顶上的一头，再绕到电线杆上系到另一头，然后拿竹竿顶着条幅往电线杆上面推，一边推一边说着：师父加持，师父加持。只见那条幅就一点点往上窜，竹竿都够不着条幅了，还在自己往上窜。就这样一晚上挂了40多条，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有的条幅还在上面挂着。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加持的结果，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从九篇共产党问世以后，我就开始爱护散发。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我在家学法，这时脑袋里闪出了一念：救人。我立刻下地穿鞋，找了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就出门了。一看外面大雨天的，路上也没人，我想那我就挨家走吧，推开邻居的门就进去了。他家人一愣，问我：大下雨天的，你来有事儿啊？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来救你们来了。他们问为什么救他们，我说：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红银三灾难为何多。你不要信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们又问了我一些，我一个个的回答了他们，并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大法来救我们了，我们全家都退。又去了一家，我讲完后全家都做了三退。炕上坐着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也急着喊：把我也写上。他儿媳妇说：你啥也没入过，写啥？老太太说：我知道了大法好，我也写上，大法能保我。我又走进公社干部家，讲完真相后，我对他们说：你是干部，你要是不敢用真名，起个化名也可以。他说：不起化名，大法来救我们来了，我们糊弄大法干什么呀，我们就用真名。真是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啊。那天回家一查，退了57个人，我当时想退的不少了。这时我脑子里好像是师父的声音：与你的誓约相比，你救的还远远不够。我一惊，怎么出来满足的心了，真是愧对师父。第二天我又接着出去一家一家的走，都挺顺利的。我们这一村大部分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又有一次我看到山上有一家人，我就进去了，给他们讲了真相，又送给他们酒瓶、对联、护身符、台历。那边一桌玩麻将的人冲我直嚷：别都发霉，给我们留点儿。他们家男主人退了党，一共12个人都散退了。我告诉他们：我给你的东西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留到以后都是最好的。他家女主人激动地说：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得给大法捐点钱。我当时想，咱们也不能要常人的钱呐，就推脱，可他执意要给。我看推脱不掉，就说：那你就意思意思，1块2块钱也行。他说：不行，我得给50元。我不止挨家走着做，随时随地遇到有缘人也讲。有一天我出门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我就与他打招呼，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反问我：你信啥？我说：我信法轮功。他说：你还敢提法轮功，我们村某某都被抓起来了。我说： 你看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500年，他出来是谁呀？他似有所悟，哦，原来是那么回事儿啊，同时退出了团队。只要我们讲到位，众生就会得救，这就需要多学法，法会给我们智慧。又有一次，我要出门去某地，过来一辆微型车，我上车一看，车上有12个人，我当时脑袋里出来一念，这都是我的众生啊，我得救他们。我就大声对车上的人说，你们都三退保平安吧。他们说，三退保平安是咋回事？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然后我就挨个问名字，一车人都用真名高兴地三退了。到地方了，我下车时，车上有一个人指着我说，这老太太是神仙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与旧势力抢人争分夺秒。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65岁，96年开始修炼，如今已17年了。因文化较低，想过写修炼体会，可写不好，也很着急。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明白受益于大法17年，大法造就了我，我应该参与考试，要向师父汇报，要证实大法。所以在明慧网第10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初稿并口述自己的修炼体会，同修帮忙整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去病一身轻。我母亲曾是佛教居士，我又练过几种气功，仍全身多病。丈夫30多岁就撒手而去，我独自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留下一身病，成了有名的药篓子。1996年6月，我得到宝书《转法轮》，刚看几页，晚上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手脚及四肢奇痒无比，受不了就在凉席上使劲搓，痒得一晚上无法睡觉。我悟到自己年轻时手碰肥皂就起泡，身体又灌进佛教及各种气功的脏东西，身体已经不像样了。这是师父从根上通过四肢给我净化肮脏的身体呢。第二天一早就好了，我激动地跑到父母跟前，妈呀，我得了真经了，得了真法了，这才是真经呀，这才是真法呀，太神奇了，妈呀，赶快修大法吧，佛教不管用了。姑娘，佛教不管用了，还修它干啥呀？那咱就修大法吧。从此，父母、姐弟及其家人都走入大法修炼。得法3个月，我就变了一个人，走路一身轻，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弘法教功，我和全家都沐浴在佛光的幸福中。二，放下人的东西，这个家也在围着大法转。从得法开始，我一直在学法方面很精进，在修心上下功夫，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平时遇到矛盾，遇到堵心窝的事，就宽容谦让对方，抑制排斥不好的心，遇到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找自己，感到自己越来越纯净，每天点点滴滴，一言一行 一丝一念的修心，不知不觉性格语气都越来越祥和，越来越柔，似乎不会生气了，常人带动不了我了。儿子结婚了，如何处理好婆媳关系也是我要正念面对的。我首先站在儿媳角度想问题，新组建的家庭，我和儿子要面对儿媳一人，而儿媳要面对我和儿子两人去磨合，他多不容易呀。我就在生活方面关照体谅儿媳，让她深切感受到婆婆的好。儿子外出半年期间，就我和儿媳妇生活。当我感受到儿媳心情不好时，就主动关心她。孩子，你有啥事就说出来，咱们刚组建一个家庭，都有个磨合过程，我哪里做得不好，你给我提出来，我改，别在心里憋着。儿媳笑了，忙说，没什么，妈。儿媳怀孕了，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给她买她喜欢吃的新鲜的水果，还提醒她吃什么对身体好，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关心她。儿媳分娩时住院6天，我每天精心做6顿月子餐，往返医院6次，去时坐车，走着回来讲真相，救人2不误。儿媳出院后，她妈也来帮忙，可她啥也不干，还要我来照顾。她妈经常说风凉话，我从来就不生气。我媳妇说，妈呀，你咋不生气？我说，我竟是高兴事，生啥气呀？生气伤身。以后有啥事，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啥事都想得开。有一天饭后，我刷完碗，又忙擦地收拾屋子。媳妇的妈妈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看电视，想喝水时，发现壶里没水，就说，壶里一点水都没有，想喝都没有。我想，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是修炼人，不能跟他一样，就笑呵呵地说，你看烧水的事让我忙忘了。这时儿媳看不惯了，就说他妈，你跟谁说没水，没水你就去烧嘛。他妈一看姑娘说他，就一气之下走了。我看见儿媳在悄悄抹泪，就劝她，孩子，月子里不能哭，哭对眼睛不好，跟你妈计较啥呀，不能跟妈真生气。儿子修炼，儿媳妇理解，媳妇又怀了2胎。儿子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好事啊，是一条生命，堕胎就是杀生，千万要留住，说不定是来得法的啊。孩子留住了。媳妇分娩时，儿子请了月嫂，他们为了不影响我做3件事，媳妇辞了工作，自己照顾2个孩子，房子又太小，我就搬出去过，平时需要我帮忙时，我随时帮忙买菜呀，做家务事等，来来往往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真是自己做好了，麻烦就少，环境就好，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家也在围着大法转。3, 与旧势力抢人风雨不误。我以前在老家练功点给新学员教功，认识我的人很多，中共的迫害开始了，我遇到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讲大法真相，单位领导、居委会、派出所的也先后找我，我善意地表明，大法救了我，我不能不练，大法书不能教，保证不能写，然后就讲真相，他们没再骚扰我。师父新经文快讲发表后，我每天早上去公园，带跳舞、打拳、唱歌、散步的人逐渐散场了，有人和我打招呼，我就给他们讲425是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人听，我今天在这讲， 明天在那儿讲，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效果很好。后来我来到南方，同时开始了发酒瓶，面对面劝三退。一开始出去，一天也劝退不了一人，慢慢的能劝退两三人、四五人，但我从不动心。看明慧同修交流，一天可劝退二三十人，心想，同修怎么做得那么好？自己也尽力救人了，为什么就劝退不了几人呢？是什么地方没做好呢？想想自己讲真相时，尽找年龄大的女性讲，不愿和年轻人及男的讲，这不是心中还隐藏着怕心吗？还有爱面子、不好意思、张不开口等。再找找，还有急于求成、讲得高、越说越高、适得其反，这些都是要去的心，要解体这些救人的障碍，才能在数量上突破，与旧势力抢人。一天，我到公园讲真相，遇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的，很面善，心想，我今天要突破这一关，给他讲退了，请师父加持。我主动上前搭话，今天休息出去转转啊？是啊。你是哪里人？东北的。我高兴地说，我们是老乡，你听说过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听说过。为什么要三退呀？我说，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搞天安门假自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害死有名姓的练功人就3000多人，见证以来迫害死中国人8000万之多，天理难容，人不治天治。贵州大石头裂开了，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天要灭中共。我又问，你是党员不？他说是。我说，赶紧退出来，因为你入党团队时举手宣誓愿意为他奋斗终生，发的是毒誓，在额头打了印记，永远是他的人，天灭中共时要给他陪葬。你退出无神论组织，神把受记抹掉，还保护你有个好未来，我帮你退了吧。他说好啊。我问他姓什么，起个化名帮他退，他同意了。我又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灾来时命能保。他从心里明白了，高兴地说，谢谢。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我才能讲得那么顺，以前根本不会这样讲。我信心大增，半个多小时就讲退了6人。从那以后，越讲越顺，每天不管男女老少，什么身份，天天救人。每天出去时，背一包真相小册子，先把资料发完，再到另一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就劝完三退，再给本小册子回家巩固，效果很好。有一次在公园看到许多小朋友放学后都去玩，我想红领巾退掉保平安。我问他们，小朋友几年级了？这红领巾还戴着呢。都戴呀。我说不能戴，这是死人的血染成的，戴着不吉利，上面有共产邪灵，帮你们退掉保平安吧。你们都叫啥名啊？他们一一报姓名。我又说，如果不带不行，你就做样子，心里没他，放学后赶快摘掉。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让他们按真善忍做人。就这样，我也经常给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及老师讲真相，劝三退。前几年生活条件差一点，我每天带着几个自己做的馒头，再带一瓶水，在闹市边一口馒头一口水的吃着，看见闹市区那密集的休闲人群，心想，这么多的人，能有几人明真相呢？可我一天才救这么点人，世人赶快明真相，退出邪恶的党团队吧， 在大法中得救。想着想着，眼泪刷刷往下流。有时在超市讲真相，看到那么多人在为生活而奔波，想到大劫在眼前，眼泪又不由自主地往下淌。多少次这样的状态，更促使我要争分夺秒地救人。四川大地震发生了，我想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我特意选在大中午时沿街进商铺讲真相，因中午气候炎热没生意，家家商铺老板都在看电视，我一进去就说，你们也在看这个，多可怜呀，死了那么多人，都是社会败坏造成的，孩子更可怜，都是年纪轻轻入团入队入无神论组织造成的，共产党败坏给人带来灾难，如果党团队赶快退掉保平安吧。眼看着灾区那一幕幕凄惨的景象，那真是说一个退一个。我顶着烈日，汗流了多少顾不上，只是挨家店铺走，一门心思救人。那一天劝退30多人。面对面讲真相，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随时解体生命背后的干扰迫害因素，再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发现对方不正的念头，一定要及时归正。有一次，我给一个保安讲真相后，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组织，他说他是从部队下来的，是党员。我说，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天理不容，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啊，不能给他陪葬。他说，阿姨，你咋说这话，你不怕我报警？我说，我不怕，因为我做的是救人的好事，警察不会抓我。前些年他们不明真相迫害大法弟子，现在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还在保护大法弟子向赎罪呢。你知道警察最恨什么人吗？最恨举报好人的人，因为他给警察提供了迫害好人的机会。那个保安急忙说，我不会去报警，只不过说说而已。我说，明白就好，刚才那个不好的念头以后连想都不要想，把你那党团队退了吧。他说好，最后他说谢谢。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你谢大法，谢我师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好的未来，千万记住啊。过后想想，刚才那些话怎么能想得出来，又是师父在给我智慧。师父讲过，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想想我每次讲真相的状态，我人这面根本不会讲这么好，真是纯正的心是修好那面和人这面融贯在一起了，智慧不够师父还会给。所以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同时修一思一念，不断纯净自己，太重要了，否则就是人在做大法的事。记得有一次在超市讲真相，遇到一家三口，老太太和儿子儿媳在挑选衣服，我帮她挑，搭上话， 把他俩都退了后，心想也得把他儿子退了，就一念他儿子就过来挑衣服，我边发正念边凑过去问，你妈不是买了一件吗？他说我也想买。我说看你长得挺气派的，是当干部的吧？他说你咋能看出来，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你是党员了？是呀，我还是专门管发展党员的。我说哎呀小伙子，那我更应该跟你说说了，你在年轻入党时发过毒誓，说把生命献给他，在额头和手腕上给你打了受记，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你要不退出党团队就得给他陪葬，多可怜啊。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要为他们想想，从思想上真正退出他，不用告诉组织，给你起个化名叫吉祥就退了吧。他说行。我说你那工作不好，害人害己，你多发展一个多一份罪过，少发展一个多一点福分，阿姨真心为你好。他真心地说，阿姨你真好，我听你的，那就谢谢了。我很重视发正念，一出家门正念不停，讲的过程中也用意念把功能一念一念打过去，及时清理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有一次在购物中心劝三退，相继给几人退了，先退的小伙子到楼层经理那举报，经理过来说你在这儿宣传什么呢？我一看马上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对他说我在关心他呀，你不要宣传了，购物就购物。我边发正念边推着购物车往前走，回头看他还跟着我，心想要救他，不能让他做坏事而毁了。我停下脚步，他刚好来到我面前，我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他说是管事的。我说你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小伙子，那我也要告诉你，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帮你退了吧。他很痛快就同意了，然后叫我快走吧。可见生命都想得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大法弟子干什么都不是上了保险，意识不到的执着有时也会被邪恶钻空子。几年来曾三次讲真相被常人举报，在师父的呵护下，几小时后均有惊无险走出了派出所，上了出租车，又开始与旧势力抢人。2005年至今，我天天出去讲真相，走到哪讲到哪，回老家的途中也照讲不误。在火车上，我先与上下铺及隔壁的乘客接触聊天，同时掌握谁到哪站下车，下车前一定把他退了。坐飞机也要把临近几个座位的有缘人都劝退了。无论初一、十五、大年三十任何节假日，无论风雨雷电、严寒酷暑、学法交流日，即使父亲在住院期间，我都要讲真相与旧势力抢人。白天有事就晚上出去讲，南方是夜生活，讲到11点多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时间对我们修炼人来说真是太珍贵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只能在吃饭睡觉上挤时间，如做一锅粥吃一天。我每天晨练，6点发完正念吃口饭就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有时上午就出去救人。无论再忙，我都保证学法时间，每周参加2个学法小组学法，再忙5套功法也不能落。在做3件事中看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修心上下功夫，基本的修炼从不放松。几年来我没有被家庭儿孙拖累， 精进不怠地做三件事，每天三退二三十人，最少十几人，有时四五十人。八年多时间，我劝三退的人数在七万人左右。我们毕竟是人在修炼，有时惰性也会上来。当意识到惰性来了，早上晨练铃声响了，就想放松一会儿，往后拖个把小时，一想不行，就马上学法归正清理惰性，不允许拖到第二天。所以修炼真的很严肃，真的要时时警醒自己。虽然我很努力去做，但还有很多不足，离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更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兑现自己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